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又一次把我们聚在他自己的家里，让我们享受为父的爱，享受神家中的丰盛。请大家打开你手上的这个周报，在最后一面啊，第五页，这个地方有教会生活主题，神家中儿女做基督见证。我们知道我们在神家中做儿女，这是神靠着他的恩典和慈爱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地位和身份，这个身份是荣耀的，因为神从最终把我们召回家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分享他自己的荣耀，成为被称作神的儿女。我们感谢神，他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啊，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得以被称为神的后嗣，我们得以享受神家中的丰盛，感谢神。今天呢，我就主要分享做基督见证这一个话题啊。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看上去做基督见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做过啊。我想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做。我们得救的见证，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分享做见证，神在我们各自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的恩典彰显，他的供应啊，我们都做过见证。但是这些见证，那就仅此止住了吗？我们今天呢，就借着神的话，我们来深入的看，做基督见证，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看，做基督见证，我们问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做基督见证？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来看如何做基督见证。为什么要做基督见证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7到8节，大家能看见是吧？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和门徒在一起。门徒问他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今日吗？”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啊，就这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我们一起来，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的是主升天之前是最后留给他的门徒的话啊，那显然的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把这其中呢有三个重要的词啊，有提到圣灵、能力，这是主耶稣对他门徒的应许啊。但是到最后呢，我们看见了，这是听起来像是一个嘱托，他对他的门徒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我们这看这一个对话，实际上好像主耶稣回答了他门徒的问题之后，又提到了做见证这样一个话题，啊，他的门徒是问他 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今日吗？他说这个日期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呢，他还是又把做见证，要为他做见证这样一个话题提出来，作为对他们的嘱托。我们就看见我们在地上做基督见证，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嘱托，是非常重要的。那另一段经文当中呢，也提到见证。这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的19章9到10节。在19章当中呢，使徒约翰被天使带到天上，然后看见众圣徒敬拜神的一个光景啊，唱赞美的诗歌。然后呢，天使呢就对他说，说是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就这一段经文，好像平时我自己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总是给很多的 attention， 就是给很多的注意力，是说到天使不接受人的敬拜哈，说是我和你是同作仆人的。但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这一个对话当中，就使徒约翰和天使的对话当中呢，也提到见证，说是我是和你的做见证的弟兄同作仆人的。这个对话呢是发生在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升天之前最后一个时刻，他对他的门徒一个嘱托是要做见证。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之前的一个时刻啊，当这个天使在这个地方呢也提说到做见证这一件事情。我们这一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从主耶稣的这个嘱托升天的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这就是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子。我们现在在地上就是还在做见证的日子，但到主再来的时候，主是要提说我们做见证这件事情，要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啊！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提说到做见证，似乎是一个资格啊，我们在神跟前，我们要参加这个羔羊之婚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接纳我们，就像新郎来了以后要打开门，然后他的那些仆人啊，我们记得那样一个故事，就是他的那些使女有灯亮亮着的，就进去一同和新郎赴这个宴席啊。这个地方说到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啊，我们看见是主耶稣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在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做门徒的人生命当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而且后边这一句呢也提到，这个天使也提到说，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一句话也是要解释做见证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啊！说是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就说世世代代历史历代圣经当中那些神的先知他所预言的也都是为着基督做见证的啊！这就实际上那些先知都是传达的父神的意思啊，父神差遣他们到世上来向世人来见证耶稣 是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来见证耶稣是在这个地上要成就救恩的那一位，要救我们的那一位救主。而且在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也提到说是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我们知道父亲自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记得在主耶稣受洗的那个时刻，在约旦河，当他从约旦河水中被施洗约翰给他施洗之后，从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降临他的身上，同时还有什么？天上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这个声音就是父神亲自为基督做见证，告诉我们这一位受洗的耶稣就是神他差到地上要成就救恩的神的爱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见证呢？那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嘱托是要我们给他做见证，也是父神的旨意啊，父神反复的在主耶稣在世的日子给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那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为了使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做见证是主耶稣的嘱托，是父神的旨意，为了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为基督做见证还不止于此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被造来到世上，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是说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为了使亚当夏娃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为什么提说神造人，就是在创世纪神创造人的时候为什么提这样一个经节呢？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混乱当中啊，在这个世界的混乱当中，好多黑暗的事情在发生，但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们都很多的人都失去了生命的意义，都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啊！人们你看我们那个WeChat 啊，或者是好多的这些社交平台上，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人要哗众取宠要分享他自己的一些人生观点，那最后都是很悲哀的。为什么说是他没有这个生命的意义呢？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呢？那我们就看啊，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神和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而且为了是什么呢？为了使我们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那这一段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被造的时候是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神的一个代表啊，我们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一个见证。为什么呢？就说是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当时那个人被造的时候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当那些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牲畜看见人的时候，看见神刚刚造的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带着神的 形象和样式，所以他们就可以被管理，因为他们看见人就如同看见了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神造我们赋予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啊？那就是我们是在这个世上是要见证神自己的荣耀，这就是这个意义。那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起初那个意义呢？那很多人，那就是因为是人后来犯罪堕落，他们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不是形象还在哈。我们说这个形象和样式，如果分开讲的话，那就是这个形象是我们的这个外表啊，我们这个样形象外表的这个可以看见的这个我们的模样哈。那样式，那就是神他所赋予我们，我们的思想举止，我们内在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式。我们当人犯罪之后就失去了神的样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罪就在地上繁衍，随着人的繁衍，地上的罪就繁衍。到了一个地步，神看地上的人终日所想的都是罪恶啊，那就彼此倾轧，彼此杀害啊，就是所以神就用大洪水把这个当时的那些人除了挪亚一家都灭了。这就是我们看见了，就是因着神人的罪，神就失去了做神见证的那个功用。所以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是失落的，因为我们寻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意义。你想一个人的意义，一个人在这个生命在这个世上的意义，它是被造的，一个被造的生命，这个意义你是自己可以赋予自己的意义吗？不可以的。你像我们一个造物，一个电器啊，说这是一个遥控器，你不能把它拿来当计算机用啊，那你它不自己不能说是我就是计算机。所以人失落在这个世上，就是因为失去了起初神给我们要做见证的这样一个地位和功用，我们就找不到了。这样一个失落，一直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神称他们为子民，说这是我的子民。但是这个子民为什么称他是子民呢？就是神要把他们分别为圣，要让他们来做他自己的见证。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24章46到48节，说圣经上43章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显然神在寻找人，要让人回到他自己家中之前，他找到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要把他们称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他把律法赐给他们。那律法赐给他们，律法是管什么的？这就是管样式的，就是这个他做事情的样式，是吧哈？那就说是你要是这样行，哎，就能够见证神起初赋予人的那个样式。所以但是以色列人也是失败的啊！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守全律法，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上做神的见证。但是神在犹太人的这个后裔当中，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他应许了一位救世主，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啊，这位基督到世上来，他把自己的性命作为救赎，作为买赎，把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又一次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又一次能够称为，被神称为是他的儿女。那这样一个地位是荣耀的，是尊贵的啊！这样一个呼召，神要我们所要在我们身上恢复的，就是要恢复我们对他的见证，对神荣耀的见证。在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46节48节实际上这是同样记载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对这个门徒的嘱咐啊，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实际上现在主耶稣托付给我们要做他的见证，就是起初神赋予人要让我们做他荣耀见证的那一个同样的那样一个托付和功用。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救恩当中，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为神的荣耀做见证的这样一个地位上，我们做基督的见证，这就是神的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做见证的地位，实际上是神怜悯我们，又让我们在这个失落当中寻到了我们原本都找不到的，我们都迷茫的啊，这个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要见证神的荣耀。那我们这个地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得到的，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人都是失落的，他们背逆神，我们不认识神，以自己的肉体为核心啊，以自己我们肉身的欲望为核心，那个见证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也没有办法寻到这个生命的意义。所以做基督见证是神儿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在做见证这件事上，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这个地位里面，我们就又重新找到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什么意义啊？就是要见证基督的荣耀，见证神所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荣耀。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如何做基督的见证？啊，我们说是这个见证，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啊，神赋予我们价值、意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要做基督的见证。但就说是如何做这个见证是个什么样式呢？就说是我们在这个日子当中，那我们有见证，那为什么说是就有见证了呢？或者没有见证，为什么说是没有见证呢？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方面的啊，那我们这个见证的内容和常常那第一个最常见、最基本的可以说啊，见证基督的工作和救赎的福音，这样一个见证呢，实际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很多，整卷《使徒行传》的那一卷书28章啊，全是记载的，就是主耶稣的使徒如何在地上做他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包括了很多的不同的方面啊。我们看第一个方面是见证基督的工作和救赎的福音。 那么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读《使徒行传》当中第一个见证是谁做的？是彼得，是吧？哈，彼得就是在第二章当中，当神把圣灵降下，每一个当时在那个地方一起祷告的，有120人，是吧？有120多人，他的主耶稣的门徒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临了以后，第一个站出来做见证的就是彼得啊。我们知道，当时圣灵降临，有大声音，有好多不明白的人，周围的人都来看，很稀奇，觉得这个地方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有大声音，然后呢就看见当时的那些门徒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啊，他们就突然就是讲外语了。当时集中在耶路撒冷很多做生意的哈，外来的外地的人，那个很多不同的种族，我们看那一章当中列了10几个20几个那个不同的地点哈，但是呢那些神这主耶稣的门徒突然就说起别国的方言来，这个时候他们就取笑主耶稣的这些门徒，说是这些人呢，哎呀，喝醉了啊！那早晨大概8、9点钟的时候啊，那个彼得第一个站起来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主耶稣基督，他们以色列人把主耶稣交在那些不法之人的手中，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啊，他指责，他就敢这样当众哈，周围好多的那个围观的，有很多也是就是那个当地的以色列人啊，就是犹大人都在周围，但是他就指责他们，他这样说呢，首先是见证了主耶稣他的。这个工作，他到世上来把自己舍了，然后成为救赎，但是他就说是犹大人这些人呢把主耶稣交在不法之人的手上就把他杀了，之后呢他就又见证了，说是但是神使他复活，现在呢他就差遣圣灵下来，他就做这样一个见证，人们呢就开始对他的这个见证说是哎呀觉得很扎心，觉得他见证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啊，说是主耶稣当时在地上行异能奇事啊，医病救人，做了好多行了好多的神迹，都是把自己都是神要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表明出来，但是他们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接受啊，当时有好多人就说是觉得扎心，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是把一个义人挂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们就相信说是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要到世上来救人的那一位主。那就是彼得这是做了第一个见证啊，做主耶稣。当时那个环境我们知道是非常的凶险，因为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判死刑了，这是个死刑犯。当时的那个政府啊，加上地方的好多的宗教领袖、宗教组织，这是把主耶稣判刑。那他们现在竟然敢直面站起来面对这些钉死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去出来做见证，但就是这个见证，就有3000人信主。当天啊，就有3000人信主，所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和救赎的福音，这是我们见证的核心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做的那个得救的见证，也都是这样一个核心的内容啊。我们说是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基督是成了我的救主。现在我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第一个内容就是要见证基督的工作和救赎的福音啊。那第二个呢内容，那我们 那我们就是要见证基督所赐新生命的荣耀，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见证出来的。好，我们看，当时在起初的这个初期教会，好多的神的主耶稣的仆人啊，主耶稣的使徒，我们看见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啊。我们首先就想到做见证，新生命的这个见证，那我们首先想到彼得。彼得曾经是什么样的人？脾气是很快啊，也发誓赌咒，说是他要保护主耶稣，他主耶稣就说是别人都离开主耶稣他也不会离开啊，他宁愿为主耶稣死。但是到后来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子？他就三次不愿认主啊，有那个很卑微的一些人来问他，就那些婢女啊，那些佣人来说是你不是和耶稣一起的吗？他也不敢承认啊。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肉体里边的这个软弱，但是我们就又想到刚才我就分享的他做的第一个见证，那是满了勇敢啊，满了这个胆量，他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啊，这样一个新生命的这个荣耀的这个见证在他身上。那另一个我们也看见在主耶稣的使徒当中是约翰啊，约翰主耶稣开始招他的时候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啊，那个绰号是什么？说的是雷子啊，那个雷子可能就是脾气暴躁，大概一点就着，一碰就炸的那样的脾气啊。但到了后来我们看使徒约翰他写的那个三封书信当中给地方的教会说的是什么？全是说哎呀，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的这个性情的改变啊，他的这个生命的改变，说注意那个这一些呢，实际上我们这也牵扯到就包括着我们在这个世上如何能够见证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荣耀啊。我就想到很多的方面啊，我们从主耶稣的使徒身上也看见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知道保罗是被主耶稣重用的使徒啊，主亲自召他，而且呢主把这个勇士当中隐藏的奥秘启示给他啊，把他差遣他到外邦人那里传神的福音。但是这个保罗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我们在好多的使徒行传当中的记载当中细节里边我们看见，当保罗遇见很大的一些属灵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属灵问题是个什么属灵问题？就说是信耶稣我们得救，得救恩，那是不是信耶稣就够了，还是要行隔离守那个律法啊？这个问题保罗他自己并不敢独断专行，他不敢妄自尊大啊，他就去到教会的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当时的那个那些长老一起来寻求这个真理啊，他自己这就是这个谦卑哈。我们看见他在神跟前，保罗在神跟前是非常的谦卑，而且他对待这个他的同工也都是很非常的柔和接纳啊，扶持。我们看见我们知道有他的那个提摩太啊，还有提多，这都是当时和他同工过的年轻的同工，他给他们写的信里面都展示了哈，就是流露了他那个为父的爱给那些弟兄。 我们就看见这个新生命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那个服侍当中，这种的生命的荣耀。那我就想到我们在教会里边啊，我们彼此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服侍，我也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这种搭配当中，也是有这个赐生命，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新生命的这个荣耀。我们在这个服侍当中，不是自以为是啊，我们看见的不是自己的好处，我们能够去照顾到同工的思想法啊，我们可能够照顾到在这件事上同工的一些软弱的地方，甚至我们也接纳也包容啊。我们在这个服侍当中啊，就没有增进啊，没有嫉妒，这都是新生命的流露，我们靠着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行出来的。我就知道我自己曾经经历的这些，就是在服侍当中啊，嫉妒啊，看见别人做一项工作比我做得好，就会嫉妒，就会袖手旁观。当遇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同工啊，就不愿意去帮忙啊，不愿意去跟那个去一起合作，这都是那个需要我们在主的救恩当中，要因着为主做见证，我们需要被改变、被造就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在这个服侍当中。那在家庭里边，那更是这样啊。那我们这个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吧，不能说是单单是家庭里边啊，我们夫妻关系和儿女的关系啊，这些所有的这个和人的关系，我们也看见就是弟兄姊妹的这些见证啊，这些见证就体现在当这个丈夫妻子啊在争吵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放下自己啊，那我们那个做丈夫的能够看见，说是在这个新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是和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道是相符合的。我们就看见神的话当中说是这个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啊，是舍己的爱啊，那就能够放下自己，就不再去增进。实际上在家庭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争吵，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啊，往往是过后都不记得为什么争吵了，但是就记得在那个争吵当中彼此伤害，彼此那个产生的对对方产生的一些损害啊，就想到的那些东西。所以就在这个新生命当中啊，我们也看见弟兄姊妹在这家庭生活的这方面的一些改变啊。我自己也原本是也非常做得非常失败，在家里面做丈夫做做父亲啊，但是就是神的话，神的这个生命之道，主耶稣基督让我能够在这个真理里边能够得自由啊，能够做这个见证信这个新生命的荣耀。感谢神。那另一个我们和这个做见证相关的呢，是就是我学习了很多这个就是见证这个词哈，我就查了一下这个词，就是英文当中做 witness 就是做见证这个词，在这个原文里边呢，实际上这个词啊也包含着就是殉道牺牲这样的内容，也这样的含义在其中。这个做见证这个原文的这个词呢，实际上也是英文当中 殉道牺牲这个词的词根啊。实际上呢，这就让我们想到啊，我们做这个做见证啊，实际上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啊，不仅仅是说生活当中一些小事情上啊，或者是彼此的关系上啊，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啊，也是一个牺牲的一个付出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经历在其中。启示录第20章第4节就提到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要复活啊，我们要复活，就提到复活。第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在这个千禧年之前主耶稣再来第一次的复活啊。这第一次的复活提到是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啊。这是说到做见证付出的最高的代价，可以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啊，那就是把我们的性命付上做代价。所以就说是这个做见证，神非常的看为宝贵，看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见证。而且呢，他会特别的眷顾这些为耶稣做见证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啊，他让他们第一次复活来迎接主耶稣基督，与他一同作王，1000年。这样让我们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看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我们这个生命，看我们这个人，和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这个眼光和这个衡量的尺度非常不一样。神看见的是我们在这个新生命当中为主耶稣做的见证，那这之外，那我们的这个性命，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不是有学历，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上有好的生活环境，或者是在贫穷当中，这些在神看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做基督见证这样一个生命的内涵，这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那永恒的荣耀当中的唯一可衡量的这个一个内容啊。是个地方看见神做见证。实际上另一个呢，我也看见就说是做见证，就说是要付代价哈。这个付代价实际上不仅仅说是我们必须要舍到流血的地步，到这个付上性命的地步。实际上我们这个舍己付代价实际上是在很多的方面。主耶稣也是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就当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钉死我们老我的一个地方。十字架就是要钉死我们在肉身里边这个有罪的生命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样的经历不仅仅是这些被斩者的灵魂啊，为神之道被杀流血的这样的付出，而是在我们的日子当中，我们这个付出 有好多都是这样付出的，这样代价都是一种把我们自己老我钉死的经历。这个经历我想在这个日子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哎，我们不说最后一句话啊，让对方说最后一句话，这就是把自己放下啊。当我们在这个服侍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是要争执到最后的一个地步啊。哎，这就是把自己放下。放下什么呢？就是放下我们肉身里边原来所愿意得到的那些东西啊，我们要斗争，我们要我比他强啊，我们自己的这些骄傲，这些放下，这些付出，在世人看，在我们自己现在活在肉体里的时候看，这是代价。实际上在神看来，这就是他所喜悦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能够做见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步骤。好，我们看见那些把性命舍上的，就蒙神要尊，就给他们尊荣啊，神就看重他们。我们实际上在日子当中，这个付代价很多的时候啊，就包括着我们的这个奉献时间金钱啊，这些做这些工作，这都是付出，这些东西都是见证这个新生命。因为这些所行的，我们这些所行的付代价的这些行为，是在老我里边，在肉体的生命里边是做不到。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见证是付代价做基督的见证。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看那个读过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七到八节，我们看见这些关键词哈，说是主耶稣应许的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刚才我们认真的看做见证这件事情很多的内容啊，我们看了它的意义，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重大的一件事啊，那个我们如何的去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见证应该是个什么样式，什么内容啊。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前提之下，是我们做不到的啊，这个付代价我们更是做不到。我们没有人说是去找到那个仇敌，说是你杀了我吧，我是为主做见证的啊。那这样也不起作用啊，神要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赋予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做见证。所以我们做见证啊，不是靠了肉体的能力，不是靠了我们主观的愿望，不是我们的一个宏伟计划，说是我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要成修炼啊。我常常听到修炼这个词啊，实际上不是修炼，是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要带领我们，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说是靠圣灵的大能做基督见证。我们平时在日子当中，我们知道做见证这是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在神看为宝贵的我们这个生命的内涵，这样一些生命的经历，但是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救恩和世上的那些小学的区别之处啊。我们经常看见那些鸡汤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有好多那个叫人生哲理啊，那些都是没用的。为什么说没用呢？因为那些东西人是行不出来的啊。孔夫子也教导我们，说是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能行能做到吗？做不到，有也没用。但是我们这个做基督的见证，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那就又回来又说了，说是我们都有圣灵，那我们怎么靠圣灵的大能去做见证呢？那我们知道一个真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位得救重生的神的儿女都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不是说是你主观的感觉，或者说是你需要论证的，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神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这个救恩的核心所在。我们这个救恩，所以神给我们好多，那个主耶稣离世之前也给他的门徒好多的 commandment， 就是那些命令啊，我们说是命令，但这些命令和那世上的那些话不一样的，和律法不一样的，是在于圣灵要成全这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又回来了，说是我们有这个圣灵，那我们如何的让圣灵帮助我们去做神的见证呢？那我们应该认识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神三位当中的一位啊，神他是圣灵是那一位被差遣下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上能够做见证的那样一位，叫什么呢？说是叫保惠师。那个保惠师在英文里面是叫 counselor 啊，那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什么难处了，你都问问他，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问问他啊， counseling， 我们就是都是那个脑子里面想不清楚了哈，我们去让他给我们看见那个智慧，看见真理，然后我们就，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宝贵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那我们应该常常的去寻求他，去跟他有这样有交通啊。这我想这是我们可能包括就是我自己哈，包括可能好多的弟兄姊妹遇到的难处之一，就是好多年我受洗这个得救之后都没有祷告的生活，都没有认识圣灵在我身上的一个大能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就遇上难处也不去寻求圣灵的带领啊，就靠自己，或者是按照自己的知识，或者是求别人啊，求那些能在这个生活上，在物质事情上能够帮助的人。所以我们祷告要常常的跟圣灵沟通，要去尊重他，要去寻求他，寻求他的帮助，这样你就慢慢就会有经历了。你就会有经历了，因为圣灵他是要让我们在真理里边得自由的那一位，这就是那个能力的所在。就是当我们困惑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都是失落的时候，就是想不清楚了，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然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往前面怎么行，这个时候我们去寻求圣灵的帮助，圣灵就会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看见那个真理现在对我们生命应该有的那个产生的帮助。我可能分享过几次哈，就是开始吵架，我和太太吵架，那当然是就是不愿意输给他了啊，就吵架。结果呢我去祷告，我就想圣灵，我就求圣灵，说是哎呀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什么呢？说是改变他，改变素云哈，让他不要再跟我吵了，就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祷告当中，就是让我不解的是什么呢？圣灵确实把一个声音放在我心里，说是你善待他吗？啊，就这样一个问题哈，你善待他了吗？然后他就把这一些话，把彼得书里边那一句话，说是妻子。是神把这个妻子赐给丈夫，他比你软弱，使你要呵护他，要顾惜保养，像 保养自己的身子一样。哎呀，这一句话就点亮了，哎，就让我非常的羞愧。就我是本来是寻求让圣灵就是去帮助我哈，草赢这一仗，就是改变属于让他被说服。哎，但是圣灵就把这个真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就忘了当时我就吵架的时候，你就是觉得是彼此彼此嘛哈。那但是神就让我看见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这个夫妻的关系嘛，就是这个彼此的角色在这个世上，丈夫妻子是赐给你，是让你来呵护保养啊，这个顾惜，要顾惜保养，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哎呀，我就非常的羞愧，神这个圣灵就改变我，那我就不会再吵了，以后而且也不会就是轻易的就好像就发脾气啊或者什么哈，那就是因为圣灵就常常有这样一个声音说你善待他们，那个意思神把妻子托付给丈夫，是让你来照顾他的。好，感谢神，我就是有这样一些经历，就知道这个神的话啊，圣灵是如何的帮助我们，在很多的大事情上也是这个样子。你寻求圣灵的帮助，圣灵就把我们的错误，把我们自己的软弱，就献给我们。像在教会里面，我们那个服事当中哈，有几次经历啊，我就那个觉得自己很对的时候，就对这个弟兄发脾气啊啊，那个意思就是不要再说了啊，你发脾气，那个圣灵就让我看见自己所犯的罪，他就让我能够纠正这样的错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啊，就是说是我们要看对方比自己强啊，哎啊，有的时候我就去询问呢，询问同工，说是你看这件事情怎么样啊？好像我做的怎么样？或者要是对方说好听的啊，说你做的很好啊，心里很舒服啊。结果有的时候就很诚实的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哎，你这个地方就是做的不是最好啊，就受不了了，就表现出来就是不耐烦啊，就那个样式，就不愿意听啊。这也是圣灵之后就会让我看见自己的这个错误。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啊，能够做基督的见证，不是我们可夸口的，都是神的恩典。好，我们愿神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全备啊！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日子当中能够活得有荣耀的样式。然后我就分享了一些愿神的话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祷告。主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知道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就开通了一条让我们从黑暗死亡当中通向荣耀的道路。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把我们召回家里，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就求你保守我们在世的日子，主啊，你所赐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主，你造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地的日子能够是一个有见证有荣耀的生命的样式。
我们感谢赞美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